齐老师您好，
你好，能听到。
我想问一个那个德山偷播的那个公案，不太理解。刚刚问过了，是他讲的，我还不明白。
那你说说哪儿？你先说，我听听咋回事。
就是那个雪峰，他见他师傅德山，他说那个偷未鸣，鼓未响，偷播像什么去处，然后德山。就不说话，就没吃饭，就回方丈去了。然后那
你
个
注意
你，
这个字了没有？一日饭迟，那个饭迟你注意没有？饭迟啥意思？你知道不知道？
饭池我
那个公案里有没有饭迟啊？有没有这个？
没有，这就是那个略见民心见性的那个公案。
你是说的德山陀钵吗？
对，
你把公案原文说说我听听。
好。
我说公案的原文，别说民心见性的事儿。
原文，然后德山瀑布的公案是这样的：德山禅师座下有两个出众的弟子，
不是，这是讲的。我说这个公案的原文，
公案的原文我没看，我就是看这个略见民心见性里面这样讲的。
那您这民心见性里头有啥地方不明白？我听听咋回事。
他就是那个雪峰就见他师傅，就是讲了这一句话嘛，就是钟未鸣，鼓未响。托钵像什么去处？德山没说话，就低头回方丈去了。一会岩头来了，雪峰把刚才的事告诉岩头。岩头说：“大小德山为会幕后俱在。大德山是指德禅师，小德山是指雪峰禅师。他这话是说师傅和徒弟都没有彻悟幕后句。”德山知道了，把岩头喊，承
不
认我
想
们。
呢。
岩头一起奇异，秘密的、悄悄的告诉德山。德山禅师第二天上堂说法，就与往常不同了。岩头听了，拍手大笑，且喜堂头老汉会幕后句，他后天下不奈一何，虽然也只得活死。也只得三年活，此后德山果然只活了三年就圆寂了。我就是不明白那个雪峰就讲到师傅，他师傅也不搭话，就托钵就回方丈也没吃饭，然后
那个
说。
饭还没做好来着，当然没吃饭，不到吃饭，他是可能做饭迟，就是做饭晚了，做
那
饭比
个
平常
岩
晚了，
头说：“大小德山未会幕后句。
怎么了？
”那是不是讲那个雪峰，说那个托钵像什么去处？有个去处在呀、啊。那个德山他不答话，说没有个幕后句在。第二天上堂说法与往常不同，岩头说德山会了幕后句，这里不太明白。
怎么不太明白啥意思？啥不太明白呀？怎么不太？怎么了？
小德山未会幕后句，有个幕后句，那背后是啥意思呀？
幕后句这个，你看看古来禅师他哪一个说幕后句啥意思吧？你说说幕后句啥意思？我听听。
我就是不太明白呀，是不是那个雪峰见到他师傅讲托钵像什么去处，有个去处在呀？
这都是哪个哪儿啊？都。
就是不太明白嘛，这公案。讲的也没，
我也不太明白，
那咋办呢？
哪有啥明白不明白？啥明白呀？这个大家都发发言吧，好吧？希望大家都说说，我听听。
让大家都发发言，就是让大家都发发言。说个啥？就是有个幕后句嘛，大小德山未会幕后句在吗？我问齐老师，齐老师说他也不知道。
原因老人有说啊，你把原因老人的读一读，后面的有。
没讲
来，
呀，
给我，我给你发，先给你发，来，这
齐老师，
有其他问题可以先问别的，可以先。哎，老人还真的没有答过后句儿，
齐老师他咋也不说？
给我
这么讲，
他这么多问题都透不过来，透不过就
他这些问题都透不过来，来，你不要那个啥，咱俩来，你看。再有好多地方，咱们值得咱们学习，能听清楚吗？咱说咱，
不明白呀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然后呢，这些好多好多，这一个话好多好多问题都问不过去。 对他怎么办啊？拖不过去就怎么着？哎，拖不过去你应该怎么着啊？哎，对。然后呢？
久久坚持能静待，金子之欲啊，好像
修行只有这一条路，只有这一条路，这个事儿是在你这儿，后面他就一下子过去了，他咋过去的？哎，这样就过去了。所以你要好好用功啊，不是在别人嘴里跑，你肯定是又有新的事儿，你还有又有别的公案等着你呢，千八百个公案
都不减，我这个有点公案
讲就废了，
讲完了。哎，那你说讲了就讲，他为什么要参呢？那讲了就行了，他为什么参的头面去肿呢？他为什么要参呢？他是不是傻呀？是他傻还是你傻？
当时一个参不来，一个不说。
说了，那就应该让别人说吧，他何必要参呢？
对呀、啊，后来不参了。你说了，他或者是也不是你的，
那就让人家说出来不就得了？这个人这么傻，参的头面去肿，觉得是不是傻？
他也是没人告诉他才参。
师兄们刚才问的那个公案，大家有没有需要请教齐老师的？要不要把它贴到这个公屏上，大家看一看？贴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公案原文贴到这里。德山说的就是说大小德山为后模糊居在。齐老师我问一下，就是说这个那个源头说这个德山他师父果然三年以后就熄灭了，他这个是他说的呢，还是他就是这个
他有预知能力
啊，
他也能预知他自己什么时候圆寂。是怎么死的？你要是知道这个源头，他以后的事儿，就是他是有预知的能力，他也能说准他以后什么时候死、怎么死的，他都知道。他有就是能预知以后的，他有这种能力。源头，这个跟公案、跟这个什么这些都是，没有啥多大关系。他有预知能力，并不是个
哦。哦，齐老师听到了，哦，后面好像是德山好像是被人扎了一刀，大叫三声还是一声，就是圆寂的吧，好像是这样。
是啊，他也能预知这个事儿、所以说他是有这种能力，有预先知道能力。
哦，是这样。那他为什么他没起记忆之后老师就说法不通了呢？这个就是谁，就是德山。
那就是跟这讲讲情况吧。德山一听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说法当然会不同的。
哦，是这样。师兄们，关于这个有没有问老师的？哎，齐老师你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个迟夜诗这个地方了吗？
你说吧，我现在我用手机。
哦，
你讲，你告诉我吧，是怎么回事？
啊。就是我看这个，觉光大师这个《楞严正脉》里面，他经常好多地方用到这个词叫“持夜视”。持就是，就是我们拿那个持，夜就是夜里的夜，视就是解释的视。
我还没听明白。
还没明白。就觉光大师这个《楞严正脉》书里面，他经常我看到他好多地方都用到一个词。叫持夜视这个词。
持夜视啥意思？
就是持，就是就是那个坚持的持，夜是夜里的那个夜，视就是解释的视。
坚持。
对。
持夜视。没注意到这是咋回事啊？哪里人？
他在这个楞严正脉书好多地方都用到这个词，好多地方都有。
你说好多地方，我现在我不知道的，别的人那个他说这个，别的人也发言，咋回事？你说这是咋回事啊？
这个看，我百度一下，
不是百度一下，你别百度，你连着念下来行不行？跟哪一个？
可以。我看啊，这个地方有，你看啊，我念一个啊，念一个，在一个地方呢， 佛，你看上来就是我连着念一句：佛即之见，是也是也。这是一个地方的。
啥呀？这咋回事？我都没听懂，说啥呀？
佛即之见，是也是也。你手机可能看不见，我这个说起来就。
我没看见，就是看不见，就悄悄想过办法看见吧。
你手机可能手机应该共享屏，我不知道这个是看不到吗？哎，
是
别
也
的，
是，就看看啊，客体而言曰真经，曰照应而言曰妙觉，名何思体用，是总名微性，持也是也。
就"持业师"这个词。好多地方都有。
这个地方只有这一个。
我再给你往下拉一个，你看这个。
事业事业见证。
后面这里也是。
事业是，如色即是尘也。哦，你说这个事业是这一个，搜索百度也搜索不出来啥意思，是吗？
他们百度一个，我看到啊，看到了一个，我把它来放到那个什么公屏上，这个谁，梅林师兄附了一个，我看一看，放到这个
我
公屏
看
里面。
到了六合氏之一，可能有六合氏，有六种事业氏是其中一个氏，还有这个氏那个氏，还有五个氏，事业氏是其中的一个氏，可能这样一回事。
对，是的，是的。一共有六个市，然后池
事
业
业
是第二
是其
个。
中一个氏，但是事业氏是具体事业是什么意思，可能也有解释，看懂看不懂两说，但是解释是有的，事业氏。
对。
这个就是个解释，这个啊，这个这不是第二是事业
呃，
是就是，
皆是持为任持，业为业用。如说第八藏是食之本体，藏是业用，舌用归体，体能持用，藏即是食，故名藏食。这就是持业识。这还拿了个例子说明啥是持业识。不管我们看懂看不懂这一段话，我们看懂看不懂啊？不管看懂看不懂，是已经解释了。对，
对
实
对
验室
对，
已经做了解释了，他这个解释看不懂，他可以继续查，继续搜索他这关键词。
我看刚才那个谁用的，徐老师，你这个能看到吗？要我念一念吧？
不是，我看到了呀，
啊
这不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实验室是六种离合式之一吗？
啊啊！啊啊，对对对对
这
对，
不已经解释过了吗？
哦。
这有啥事吗？
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
他
没有了。
尽管就是看不懂，他总是解释过了吧？以后再把他解再去研究他的解释。你现在连他的解释都能看懂，那要多长时间，多少个篇幅才能完成啊？
哎，好的，乔治。
不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？这也是。
好的，好的。
啊，齐老师好。
啊，您好。
啊，齐老师，我想请教您那个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，我们上座的时候，就是要不要闭眼睛啊？
当然要闭眼睛了。打坐能睁开眼睛打吗？这不都是闭眼睛啊？但是可能啊，闭不太严，稍留一线余光，这有可能。
哦，就对对对，就是有的老师说，打坐的时候你可以微留一线这个余光，那我有时候就全闭上了，我觉得就是
全
也
闭
不知
上
道
也没
会。
问题啊。
哦，全闭上也没问题。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睁开眼睛，好像更容易受干扰那样，所以我就有时候就想全闭上。
那好吧，全闭上也可以。
哦，那还有第二个问题，老师，就是咱们心中心休息这个就是上座，然后它这个有没有一个次第啊？这个次第是不是就是10分钟、15分钟、20分钟，然后两个是逐渐加上去啊？还有没有其他一个次第的一个？
没有你说这个情况，
没有，
没有你说这个情况，
就是尽可能的，就是把时间
也不存在尽可能，
就是必须
都
要
不
打
存
两
在，
个小
你说
时。
的都不存在。
哦， 那我那比如我现在就什么情况呢？我现在就是，哎呀，这个俗物比较多嘛，我就说借怕一下子打时间太长，不能天天坚持，我就现在我先从尽量每天就是必须保证15分钟最低，这样我先这样、就
是。你说的是心中心法吗？
就是这个，打一个师兄发我的一个打坐的方，就是他说的是一个修。就是修坐吧，嗡嘛呢嘛那个嗡嘛呢嘛呗咪吽嘛那个，然后他说2个小时，我说我打不了，我先打15分钟这样，要尽量坚持。
你说的不是心中心法，当然可以，你先少打吧，心中心法是必须2个小时。
哦，
你说的不是心中心法，当然可以。
那我这个方法和打心中心法，就说这个
心中心法不可以这样，心中要必须2个小时，做不了2小时不要打心中心法。
哦，那我这个算不算心中心法前行啊？就是试验是这个前
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，心中心法不没有前行的这个，不修别直接修心中心法是完全可以的，一开始就修心中心法完全可以的，不需要先修什么前行和加行。
哦，直接就上座2个小时，
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，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。
那我这样，齐老师呢？我觉得我还不了解这个心中心法是怎么个修法了。就上座两是心中心法，它是怎么一个修法？就不是就是上座吗？
心中心法怎么个修法？你灌过顶没有？你灌顶了没有？心中心法？
那没有，
没有灌顶。你当然你没人告诉你心中心法怎么修，灌了顶以后才告诉你，你不灌顶就不告诉你。
哦，那我这个要想灌顶，我应该怎么修啊？
什么要想
师兄你在哪儿啊？你到时候加一下我们义工师兄的微信吧，如果说你要灌顶的话，他会把那个联系方式推给你的。
哦，行，那我在山东菏泽成武县城。
山东那边有灌顶老师的，我把我微信发在那个公屏上，你加一下，我待会儿推给你。
哎，好嘞好嘞，哎，谢谢师兄，好好好。哦，我这个就是在那个莲花菩提群里面，就是按照他那个师兄发的那个在修，我以为这个就是心中心的，他然后有元音老人的这个讲课。
哦，是的，我们都是尊元音老人为根本上师，所以你问的问题齐老师基本上都能回答。
哦，然后我最后想问那个齐老师一个问题。就是那我现在在施减法中，这还要工作呀，比如家庭生活呀，那我还要不要投入时间精力去发展这个呀？
你是在你业余的时间，你的时间里，不能在上班的时间里就行。你在你的时间里，你
哦，就是
个人的时间里。
那我现在不是那种上班，我是自由工作者，就是说我是自己创业这种。
那你有时间就休，没时间不休啊。
哦，就是我自己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看我的这个事业，我的这个，你看我自己创业，就是我的生意，比如我生意吧，那我投入精力，我可以把它做，就是再大一点呀，再发展呀，这个就这样。那
不相干呢？不相干，不相干，不相干，不是一码事。你愿意这个新修佛法，学佛修佛法。跟你的生意上都不是一码事儿，你愿意怎样发展就你甚至可以现在不要学佛，把你生意做好了学佛也行，这都是你自己做主的事。你问这能问别人呢？
哦，
你不需要，
就是、
我需要你修行，不管啥用啊，是你自己需要才可以啊，我并不需要你修行啊。
哦，
我需要你修行有用吗？
对对对对，就
我为什么要需要你修行呢？
对对 对, 对，
你修行不是我的需要啊，你这事能问我吗？
哦，我这样明白了，是 对, 对, 对。
你要是不需要，你何苦呢？不需要可以不修的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了解了解了，师傅，哦，行，那我一会儿我加那个师兄微信，那我明白了，这个还是这个，对是对对佛法的一个求的一个态度的问题，就是个人的这个
群众
化判断的问题。
都不存在你说的事， 你不需要，你都可以根本就可以不管这些人，管这多多干啥呀、啊？
对，那就需要啊，因为我这个就是还是想那个李古德了嘛，还是有需要啊。嗯，对，还是不愿意脱，还是不愿意这个什么吧，还是不愿意这个脱离这个脱离的这个迫切度，这个意愿度不高哈、啊，这个意思。嗯。好哦，谢谢齐老师，谢谢齐老师。
欢迎师兄们就修行中的问题继续上麦，积极和老师交流。
对，我是对那个，元音老人讲那个《楞严要解》里面，我还是有些不太明白，就是说这个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他这个明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呀？
那么经解里没有解，指的是什么？你不是你看经解了吗？
我看了，就是那个
那里边没有说到你说这个问题吗？经解里
有说到，就是说还是对这个名是这个。
你这样有说到，你把那一段一整段意思考过来，我们研究研究好不好？拷贝过来。你说有说到，就你说有说到那一段。那这整段的意思考过来研究研究，不就解决你这问题了吗？
就是说这个性觉必明，这个明是明明亮亮的意思啊，还是就是说
不是那个没有你我们刚才不是说到经解了吗？那个经解他会不解释这个名字吗？不会啊。
嗯，这不出来了吗？
经解哪里不懂咱们再讨论吧，好不好？
嗯，
师兄，我把这个经解已经贴到这个地方了，你可以直接从这里面找哪一个不明白直接问。
首先说这样，经解也读不懂吗？首先说这个，有经解，这个经解也读不懂吗？
刚才那个师兄齐老师问你了，你这个经解也看不明白吗？
我
你就看现在的，要不你就这个，这不是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吗？是这一句吗？后面下面正好是经解、
对，现在就是经解，这个经解你也读不懂吗？经解应该能读懂啊。
这个比较好懂，都是大白话，师兄你可以多看两遍。他这个明说的就是觉性。
经解是大白话，不错，经解应该能读懂的。
楞严要解里面老人翻译的就是他的解释，下面是他的解释。
对，老人已经解释了。这就是经解啊，
性觉必明，性觉必明是可以理解的，就是怎么妄为明觉了？就明觉不就是妄吗？怎么就成？
他下边的经解不都说了个事了吗？
说
下边这一段不就是解释吗？
这不念了吗？说性觉不要觉为生明，也不要明为生觉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嘛，入妄为明觉嘛。
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明，这就是一个妄，所以妄为明觉。就是本名妄起一念认名，这是妄。
起那念就是无名呗，是吧？
看两遍呗，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理解的。
嗯，行。
他就是想他能觉吧，他又想觉一个名，名吧又想名一个觉，所以就是妄为名觉了。哦，我是这么理解。
性觉必名是可以理解，因为他觉肯定是要有名。但是妄为名觉这个，
那你反过来你能
不能？我不是告诉你经解下边的紧挨着的经解，你不肯看呢、啊？不肯看，按你的思维，你说可有问题了？你不肯看吗？不愿意看这一段话吗？下边这一段，你不说话了呀？你是不愿意
看
吗？
我也看不懂，就是虽然解释了，我也看不懂。性觉不要觉外生明。
刚才说了吗？对于解释看不懂，咱们就可以讨论了。你现在并不是看，你都没看解释啊，听你说话。你一直拧到那个妄为明觉，妄为明觉，下边不都已经解释了？解释这个你哪看不懂了？这个解释你哪看不懂，咱们可以讨论呢。已经有解释了，你还问那个妄为明觉，那跟你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念下边这段话就回答你了。哎，你说我念下边也看不懂，哎，这个时候咱可以讨论了。你说我妄为明觉咋回事？我说就下边这一段话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了。你不肯看这段话，
张师兄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呀、啊，
我都没听懂，什么为什么啥呀？咋回事？
就是他的意思是说，他本来性格闭门了，就是为啥非要去觉外生明，明外生觉呢？说他为啥去人家？
经解不就是解释这个了吗？你看看前苏联的解释，他不肯看呐、啊，回答你的文字你不肯看，回答你，你不是有问题吗？有问题不需要回答你吗？回答你就是这一段文字，你不肯看，不肯看这答案，那还有啥话说呢？你一问我一答，你不肯看答案，你不肯看答案还有啥话说呢？
这样吧，就是这样翻译呢，就是你要是理解不了妄为明觉，那明觉为妄你能理解吗？你要实在不理解，咱们就把下面的这一段解释再读一遍。性觉不要觉外生明，也不要明外生觉，它是一个东西。如果你把它当作两个东西，那么就有能有所，因为这个能有能有所之故，就妄为明觉。你认为有这个能觉，认为自己有所觉悟，如此即生出与之能所与之与生出能与所的对立。我们说过，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，所以说般若无知，般若的性是无能知的，无所知的，所以有所有能是妄觉，而非真正的性觉。如果再不理解的话，可以再下去再看一看。
嗯，行。
也可以，这个师兄们现在是答疑时间，还是欢迎那个师兄们就修行中的问题，不管是打坐呀，还是关于明心见性，还是关于那个老师的那个开示佛经，只要有疑问的，欢迎大家都积极上面和老师交流。薛老师，张宇有一个问题，我念一下。
哦，好吧。
啊，见性没有程度不同，但是有力量和持续性不同。问号。
这都是啥事啊？谁说见性没有程度不同啊？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怎么会有不同？怎么会没有不同啊？金刚经不是讲了，一切贤圣皆有为法而有差别，有差别就是有不同，咋会没有不同啊？
哎，听到了，薛老师。后面他接着问，是观照就是刹那间见性？问号。
观照不早都说过啥是观？老人关于如何观照呢？老人说的多清楚啊，哪像你说的呀？你理解的观照跟老人说的观照不是一码事吧？
张宇师兄，你听到了吗？要不可以上麦直接问。
如何观照这本书没有吗？书里有没有这本书？老人讲的。
你见看过这本书吗？张宇师兄，如何观照？哦，你没有看过。我们见有这个如何观照这本书。
想象的，观照他自己想象的。是奴心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
啊，听到了，薛老师，听到了。曲老师，郭志远师兄有个问题，我念一下。请问曲老师，大禹祖师是修心中心法开悟的吗？
大禹祖师，你看看大禹祖师那个关于大禹资料就知道了。那个时候没有，不是修心中心法的事
儿。哦，听到了，曲老师。
说这话的，刚才那个问题说了，他一定知道大禹祖师修什么法，故意这样问的。我猜是不是会猜错呀？我这样猜想，他故意这样问的。他知道大禹祖师会怎么？我不是不知道。
我都要是我都不贴这个问题。
啊，那个张宇，戚老师，那个张宇师兄接着还问，刚才就问那个说关照那一个，说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坐下遇到逆境，体会坐上清凉感觉，然后再看逆境就不腻了。有清凉的感觉是什么原理？
坐下有逆境，坐上有个清凉感觉，坐下逆境就不腻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意思我不是没听懂，我说咋会这样呢？会是这样的吗？不可能吧？我听到他说的这么神呢、啊？因为坐上有个清凉感觉，坐下的逆境就不腻了，什么概念呢？这是会是这样的吗？
后面还说可能是我知不知是什么意思？ 可能是我不知觉被拿掉了，这
听不
是，
懂，这就听不懂了，怎么拿掉啥的？
张宇师兄，你听到老师的回答了吗？我想问一下你，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修法的情况？你是修心中心法？我记得你那天好像只是含糊的说自己修六字明，也不是特别明确。你这些问题，不光老师，我们都看着这确实是有些，看不太明白，不知道哪里来的。张楠，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提问。曲老师，王源师兄有个问题，我念一下，请问曲老师啊，日常诵大光明咒必须用手印吗？在单位不方便用手印，可以直接诵咒吗？
也可以，也行，也可以。
哦，听到了，曲老师。曲老师转了一个问题，我念一下，请问曲老师，给过世亲人念钟嘹抓阄是什么时候开始呢？
你这没有规定时间，你愿意啥时候抓就都可以抓，你想
哦，
啥
听
时候
到。
抓啥时候抓就。
好的，曲老师听到了。曲老师有个问题，我念一下，请问曲老师，有时候心里明明没有念头，但是还是会有各种情绪，怎么把这个情绪去掉？
怎么？关照是正行，打坐是助行，去掉，修行能去掉，实修能去掉，不存在怎么也可以说存在怎么就是实修能去掉，久久修行才行，修行时间久了就能去掉。
郭师兄啊，听到了，肖老师。郭师兄，你那个修心中心法了吗？或者修什么法吗？情绪不是念头吗？郭师兄，你说没有念头就是情绪，情绪不是念头吗？哦，完成千座了。徐老师，刚才这个郭师兄问那个怎么去掉情绪的这一个，他已经完成千座了。他说是只有念头就只是情绪。
久久修行才能去掉，完成千座还那以后还是在修行啊，久久修行才能去掉，完成千座也不一定能去掉啊。
哎，好的，乔老师，听到了。张宇师兄，你这个我都看到了，你这些问题我就暂时先不提了啊。曲老师，邱师兄有个问题，我念一下，请问曲老师，念头起初是念起原因吗？大部分是有景才有想法念头，也有自己蹦出来的。完了。
不是啥原因，咋能是原因呢？不对，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。
哎，听到了，曲老师。
听到了，我不同意他这个见解。
好的，好的，邱师兄，你可以那个念头起初是念起原因吗？啊，
我
听
不
到
认
了
为是原
吗？
因，我不认为那是原因。
邱老师有个问题是玛丽娜的，我念一下。
好吧。
邱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如果平时周末打酒或者经常打酒，是不是容易断坐？
什么断坐？打酒的第二天不打坐不算断坐。打酒的第二天，打完酒的第二天不打坐不算断坐。
后面他还介绍问说，适当加坐应当加到每天多少小时打坐，不容易断坐。
不是每坐不得少于2小时，能加多少你不要勉强。当然多坐是很好，但不要勉强啊。
好的，邱老师听到了。
如果勉强加坐，很可能导致断坐。不要加坐，不要勉强。
老师，他前面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如果平时周末打酒或者经常自己在家打酒，是不是容易断坐？
不就说打酒固然好，但不可勉强。勉强了，当然容易断坐呀，不可勉强啊。打酒未必会断坐，你勉强打酒导致断坐呀，不可勉强啊。
他意思可能是经常想这样用功，然后。又担心会不会断坐，并不是说打完酒第二天是不是不用
是呗。
坐。
要假如说一试很勉强，就可以不坚持了呀。那多打点坐还是很好的，不一定非要是打酒啊，不一定打久坐呀。你咱就这样说，你就打8坐，他也是加坐呀，打7坐这也行啊，非要打9坐呀，不可勉强，也不必勉强啊，没有必要勉强啊。
老师，他可能这个师兄他在 还在百座内，所以他有这个疑问。
打酒不避免钱，打酒固然好，但不是必须的呀，没有要求必须打酒啊。
哎，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前面开始特别用功，说要打酒或者加坐，然后后面就不想坐了这种情况？
就因为这是断坐的，不是大有人在啊。
所以还是不能太急了。
太勉强了，他都没那么坚持力。结果根本就不到断坐了，最后这种例子太多了。
对对，是的，他可能就想听一下这个例子。
急功近利导致干脆就断坐不休了。这例子可是有，并且还不少。看来啊，急功近利犯这种毛病的人不少。
对，老师，他这个是不是说明就是他想打酒，或者说他想加坐用功，这个只是暂时的，他可能也有一天他不想打坐了，不想用功了，所以这个心是变化的。
他就因为他坚持根本就没那个坚持力，结果就不行。这因为这个导致干脆就不打坐的，停坐的可大有人在。
对对，现在可能需要这个案例来给他敲一下警钟。
急功近利，现代年轻人的特点，急功近利，急功近利是毛病。
徐老师，我念一下张旭师兄的问题。
哦，念吧。
徐老师好，徐老师好。一切事归自心是什么意思？也是一种关照方法吗？
一切事归自心，
事归自心
看到的。这个一切皆归自心是什么意思？得从哪看到的？根据那的整段意思才能说它啥意思。它不是孤立的，这拿出来一句话或者孤立拿出来一个词就说什么意思，那还真不一定。搁在不同的地方，它有不同的意思。一切皆归自心这句话在哪儿放着呢？它搁在不同地方，它也有不同的意思。你得看它整段意思在哪儿放着呢。
听到了，齐老师，那个张旭师兄啊，你这句话，这个词是从哪里看到的？你要是有原文，哦，我可以，哦，是这样，我看到了，我给你贴过来。齐老师，我念一下，他贴过这个原文了，应该是老人的一个开示。
哦，
啊，一切光明都不可得，一切神通都不可得，都社会自信都不显现。这里有个社会自信，后面还有，我接着念。按大圆满说起来，就是如腊月三十之月，腊月三十的月亮还能看得见吗？看不见了，社会自信都没有了。禅宗到这里也是这样。上次讲过一则公案，有僧问曹山，朗月当头是如何？朗月当头就是大圆的月亮照在头上。曹山回答：忧世皆解汉，还没到家。曰请师接上接，请师父慈悲拉我一把。有大约月落时相见。里面有一个社会自信，有一个社会自信。齐老师，你说话了吗？这个没有听到你说话。
我没有说话呀，你不都已经验过了，这还不算回答的问题啊。
哎，好的，齐老师，好的。
你念的不是他，正好就是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吗？
他应该是从这个地方看到的，然后看来是就是看这里也不得明白，所以问的。
能不能听见？
能听见。
徐老师你好。就是这个我不太明白，他说这个社归自心，他是要都社归自心都没有了，他这个没有了是像没有了还是什么没有了？
在哪说社归自？
他说腊月三十的月亮看不见了，都社归自心都没有了。后面举的公案就是说月落时相见嘛，也是月亮不见了嘛。他这个月亮不见了是说的什么？说的月亮消失了还是什么意思啊？
你把我说糊涂了，我跟不上你这个思想。你就是说这个现在就显现这个屏幕上显示这个字， 你说这个字读，这就这一段文字读不懂，这里头有读不懂的词语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别不说话呀，我问你都不说话呀。
不是，
就是现在就屏幕上显现这一段话，你能读懂不能？你为啥不说话呀？
能
读
懂
啊？
能读懂？
能读懂这问题啊存在吗？能读懂还有啥问题啊？你问的问题存在吗？要是能读懂，又不说话了。
但是他说这个，他有个过程啊。他说的社会自信是一个动作，是吧？
你看看你说的是啥话呀、啊？你不是说能读懂吗？原来你读不懂啊！我都，
你那个张师兄，你戚老师说了，你不懂的你就接着问，没关系，就是你问你哪里不懂，直接说。
他刚才说的社会自信不懂，这我想不起来怎么解释。我认为社会自信这句话一看就懂，根本就不可能不懂，我是这么想的呀。我这个想法有错误吗？我这个想法有，我自己的想法可能有错误啊。我这个想法有错误吗？大家说说。我认为社会自信一看就懂，那要是有错误啥，那不是我看了社会自信我就不懂。那这就是我的看法错误了。我是这么看的，社会自信根本就不用解释，一看就懂。我这个想法有错误吗？
张旭师兄，你刚才我听了一句，你问的是那个月亮，是不是说是个月亮这个像没有了？你是这样问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是，
我都快没听懂了，说着。
哦，你的这戚老师，你的话我们明白。就是他问的，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月亮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像，就是有月亮这个像，然后最后说月落是相见，就是月落这个月亮这个像没有了，他是这么理解的。
这不是打比方的吗？哪有啥月亮？打比方的。实际上啊，员工啊，来自于这个意思，就是朗月当头是如何，犹是接下汉，请示接上节，月落是相见，就这个公案。从这儿引申出来的东西，
张旭师兄，你看那个老人为什么要在这引用这个公案呢？前头第一句话就说了，就是为了说明一切光明都不可得，一切神通都不可得，然后才说了这个公案，就是一切光明都不可得。
那他这个社会自信可不可以作为一种关照方法？
这是你自己想象的呀，这里哪提到关照了？这段文字哪说到关照了？你想象到关照上，我觉得你这种思路有问题。这都没说关照的事，你想关照干什么？读不懂这一段文章吗？一看就能看懂。你想象关照是，那在那儿想象，我不跟着你去想象。说关照另说关照的话题。这一段话没有说到关照，你提关照干什么？
对呀、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形容啊。
是啊是啊，就是啊。
那这样呢，一切光明都不可得，
联系关照这一联系不上了，麻烦了。
因为他这个他这个全体的文章，全部的文章，他就是说的是四个做功夫的步骤，然后他是前面是见到本性，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最后是这个社会自信，就是最后一步，这个是说的这个有个步骤的，前面的文字都是略过的。然后我看他说的就是最开始做功夫要怎么怎么样，后来要怎么样，然后最后是社会自信，然后就是说一切都不可得，都是这段话。然后我就想问一下，他是不是前面通过前面的步骤，然后到最后面这个步骤，他都是一定的程序的，一定的方法来做功夫的，
有这个意思吗？这一段话里
没有，我觉得他想的太复杂了。
没有，
是啊，他想一个，我没这个意思，他咋能想到这儿？我都奇怪。
那个张旭师兄，他是理解为社会自信是一个步骤，社会自信，他把社会自信作为一个动作，一个步骤来理解了。他是在这把这个社会自信这个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
是这个意思吗？这里边是这个意思吗？
不是这个意思。
是啊，这里面社会自信不是，我换个说法，都归你这个意思。
对，他理解错了这个词，就是他对这个词有误解。
所以不能适应他那个想法，适应不了他、那个。
是吗？这就是张毅师兄，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你的意思吗？是这个理解吗？
前面还有一段话我没贴出来，前面的他说的，我看好像也不是说的做功夫，也是说的一个，也是说的一个认识吧，不是那个方法，是一个认识吧。我看错了，那我下了啊，谢谢齐老师。
我没弄明白你是啥意思，下就下吧，一会儿再说吧。
齐老师，是不是情绪就是业力清了，情绪就淡了？
业力清了，情绪就淡了。这咋联系的呀？我他说这个我还没有明白呢。
意思是情绪是不是业，就是发脾气了，就是有这个情绪了，是不是就是一种业？这样的话就是情绪淡了。
你要是说的不对吧，好像也不行。你说情绪跟业力没关系啊，也不行。你要是他说的对，这种联系是什么呀？怎么动不动就是业力啊？这是咋联系的呀？不好说呀、啊，这是。
他可能是想问，老师，我是觉得他可能是想问，是不是不发脾气了，业力就清了？
不发脾气，业力就清了，这个咋回事？我他这个逻辑我都不在，这业力清了啥？这啥回事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这跟不上他这个思想，我跟不上。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你要跟不上他这个思路，这怎么想的呀、啊？一直不能理解他思维咋想的，他是咋回事啊？跟不上这个思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了。
那要说这个情绪就是发脾气，那高兴也是一种情绪，难道业力轻了就不能高兴了？
对啊，我一直不知道啥逻辑啊，这是哪跟哪儿？也可能这是咋回事啊？说不清了。
齐老师，这个师兄是那个迁座以后的，他刚才问的问题是，他没有念头了，但是他现在只剩下情绪，那个情绪怎么去掉那个情绪？那您刚才回答的说这个九九修行那个情绪就会去掉，他好像在一方面是要做无念，另一方面要灭掉情绪，他迁座以后再做这个功夫，
这样联系好像是这个意思。
灭掉情绪，关于灭掉情绪这种说法我都感觉很奇怪，不能理解什么叫灭掉情绪干什么呀？
老师，他那个情绪他不是念头吗？他说他没有念头了，但是只有情绪，我都理解不了。
理解不了，我也跟不上，我也理解不了。对啊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没有念头了，情绪从哪儿来啊？
对啊，他刚才也是这样说吗？
咋样算我的情绪啊？实际上我觉得情绪跟念头分不开。
对，
他咋给分开了？咋回事？情绪跟念头没关系吗？情绪能跟念头没关系？不会啊。
建议那个郭师兄，因为你都迁座以后了，你如果方便的话，你上麦跟老师交流一下，因为你连续问这个情绪的问题，连续问了好几个了，你不如一次性的跟老师说一下。建议啊。
不能明白，主要是不能明白。
嗯。
情绪跟念头咋分了家啊？我是明白不了一直。
对，我刚才一直看他，我就觉得好奇怪，我说他怎么修的这么厉害啊，这么牛啊，迁座以后念头没了，念头都没有了，就剩下点情绪了。我想着情绪从哪儿来的？
不是念头啊，我奇怪，情绪不是念头啊，我咋觉得他剩下情绪就是剩下念头，情绪不是念头啊。
这个把情绪和念头分成两个。
这么说吧，啥情绪？你有啊，欢喜的。这个愤怒的，哦，欢喜愤怒是情绪不是？咱先，他说这个情绪，咱就一个吧，咱不弄多。愤怒，咱就说这一个，愤怒是不是情绪？
是
啊，愤怒不是念头吗？这咋会这个？我说情绪跟念头咋能分开了？能分得开吗？以愤怒为例，愤怒是情绪，愤怒也是念头，他咋会不是啊？
分不开，我刚才想了半天，我觉得
咋能分开了？情绪跟念头咋能分得开了？我这不就把我弄糊涂里头？我一直分不清，一直扯不清了。他这个后来一想，不对啊，这样说不对，这个他这个说不对头。
对，所以我说这个人的境界好高深呢，完全是我揣测不了的境界。
那个齐老师啊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我讲一下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那个，就是有时候来到一个，比方说一个场所吧，就是我感觉自己没起念头，但是会有这个高兴或者是或者不高兴的这个情绪，是这个意思。
你说那个高兴和不高兴的情绪，不正好就是念头吗？
哦，
那不
这
是
个
吗？
情绪
是
就是，
念头吗？
我感觉就是心里没有这个念头，就是心里还是
没有
挺
念
那
头，
个，
在哪来高兴啊？
就是没想事儿，心里没想事儿，但是有这种高兴的念那个情绪出来。
这都是哪儿啊？这是啥事儿啊？你说这我这
还有
哪误会了？
就比方说那个打个比方，跟人吵完架之后，然后那个心里就这个事儿，我感觉过去了嘛，然后心里就不想那个事儿了，然后这个。反正情绪，比方说刚才生气的情绪，还是一直那个得停留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个意思。
我都听不懂你说这个情绪不正好就是起了念头了，咋会没念头啊？情绪本身不就是念头
哦，行，那应该是我理解错了，就是。好的。
李老师好，就刚才这
哎，你
师
好。
兄说的这个问题，他是不是说那个不是被念着，但是他是被境牵了，产生的这些情绪？
你这个说法我能理解，背景签当然有情绪。
他一直以为说没念头我就不应该有情绪了，但他不是念头的，他应该是被境牵了，产生这个就是那刚才有一个师兄说这是很粗的那个粗网。
背景签的能理解，你说背景签能理解，但是背景签他能离得开念头吗？他怎么会说没念头呢？
对，我觉得这还
背景
是
签
念
他
头，
没
就
有离
是一
开
个，
念头啊，他咋能离得开呀念
就是
头？
还是念头。
对呀。他说个没念头，我是不能理解这个。明
有
明
念
有
头，
念
但
头，
是
他为啥说
有
出
念
没
头，
念
有念头，但
头？
是就是我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粗的念头，就是心里想事儿的那些事儿没有，应该还有那个细的念头，我没看到。
就你说这个，我这个也还是不能理解。就你刚才这个说，我都不能理解。什么粗的念头，细的念头，用在这里说，咋不好理解这个？
那个郭师兄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和人吵了一架，你已经不想这个事情，但是你感觉自己还在那生气，是这个意思
啊，
吗？
对，是这个意思。
你这个说法我都觉得有问题。不想这个问题了，咋还会生气啊？一定是在想这个问题，他才会生气。不想这个问题，咋可能会生气啊？
他感觉自己没想了，其实他在那生气就是在想嘛，他感
不
觉自己不想
对，实际还是在想，他咋会没想啊？还在想。
还是没出来，还是在那里边没出来。行，那我
不
明
想
白
这
了，
念
老
头，
师。
当然就不会跟你自己生气。不想念头，跟他讲，他都没有生气的原因呢、啊。
是。
这个郭师兄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你未来的修行是还要去就灭掉这个念头啊？就是说不要有这个念头啊？是这样，你是有这个问题要问老师吗？
不是灭掉念头，就是有时候我想这个情绪那个，那个不，我想灭掉这个不好的情绪，我不能有时候那个老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有这种那个紧张或焦虑的情绪，我想把这个情绪慢慢的通过修行去消掉，我是
可
这个
以
想法。
啊，可这就是这个关照打坐修行久久就是能消掉的，你说这个是可以的。
对，我是想通过这
但
个
是你
修
的
行
经
把这
常
个。
打个三坐五坐，它就消掉了，需要长期的、久久的在世上磨练，这么这才能消掉。对，别就是急功近利，还是说的急功近利是不存在的，久久修行才有效果。
好的，行，明白了。
师兄，我想问师傅一个问题。
好，请问。
请讲吧。
啊，师傅，就是，最近我有个同事，他不是修行人，肯定不是。然后他孩子常年的生病，然后他最近就经常在我跟前念叨，他想用，好像想要用一些，其他的方式，他的其他的方式就是一些神秘的嘛，那些，然后他可能稍微有点知道我也学佛这些， 但是他是分不清什么是正法和外道的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点猫不准，要不要跟他说一点什么，觉得自己没有。
就干脆利落的说，你如果能够在起作用，在治病上起作用对他孩子，你就去做这个事儿，去做是不管他是不是信佛的什么，这个暂时不是，能够把病治好你就去治。要是你没这个能力，那无能为力啊，这也没有办法，那是无能为力。我本人就没有治病的能力，谁要有病找我，我麻烦了，我根本我就不懂。我希望他能健康，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不懂，因为我没学过治病，我是不行的。你要是有能力能够让他健康，你就应该给他治啊，我认为。
但是我就我自己觉得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对他又有一点担心，就感觉他要乱来了那种感觉，不知他要干嘛的那种感觉。
乱来，我听你说的。
就是他可能像就是那种感觉，像无头苍蝇一样，要东撞一下西撞一下的那种感觉。
是，因为给小孩治病，东撞一下西撞一下，那往哪儿撞啊？他得找个能治病的地方撞。
他就是好像要想用这些神秘的一些方式。
神秘的方式，你说的就像比方说吧，你现在能给他，你说你不能，假如你能算神秘不算呢？那啥神秘呀？这样说可能你说的神秘我理解成这样对不对，就是非常规医疗手段。不是常规的医疗手段，不是中医西医，像这些常规的医疗手段，这都算是神秘的，对不对？我理解对。实际上这也不神秘，这种医疗手段也不神秘，也是可以有。我虽然我不懂，但是有些人有这个能力，他是能够治好病的，这不算，这也不是啥神秘，也并不神秘。我是这样认为，这是一种能力，这不是啥，这不是一种神秘，是一种能力。我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别人他有的人有这个能力啊。有这个治病的能力，就有病就治一治，给人家治一治，非常非常好的呀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嘛，这不就是众善奉行啊？
那我还是不要太介入了。
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就应该介入。你要没有这个能力，你要介入，介入也没用。你没这，你没这个能，你做不到，你没这个能力，你介入啥用啊？你别说不要介入的话，即使介入，对于他的病有啥作用啊？也治不好。你要能治好，当然应该给人家治。能治好，为啥不给人家治啊？
那我知道了，师傅。